亲爱的家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关于如何教养孩子的书，书名是《为孩子立界限》。这本书我认为在时下教育孩子的书籍里面是一本很不错的一本书，它是由亨利·克劳德和约翰·汤森德一起撰写的。他们一起编了不少跟界限有关的书，比如说《过犹不及》这本书是谈到如何建立心理界限，还有《为约会立界限》、《为婚姻立界限》，都是跟立界限有关。这里提到界限是指界定一个人所有权的界限。谈到权利，那当然也要谈到义务。也就是说，如果要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是很需要学习的。如何拥有权利，也要负起与权利相对等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看重的关系负起责任，双方的关系才能够继续下去。这本书导言写到目的，也很清楚地阐明说，打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以来，人都拒绝为自己的生活做主，也不肯承担责任。为人父母的任务就是帮助孩子从内在生发外界所要求的责任感、自制力和自主性。你要跟孩子设立界限，并要坚守之，可并不容易，但若配合正确的要素，就会大有功效。所以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要父母陪孩子一起学习什么是负责任，而不只是教育孩子，是陪伴孩子哦。意思也就是说，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是父母陪着孩子来亲身体验这个过程，让父母跟着孩子从这个过程里面透过界限学会责任、自制力还有自主性。我觉得这本书的立意真的很好。特别好在哪里呢？好在他要求父母跟孩子一起学习。如果当你在读一本教育的书的时候，你是想从这本书里面学到技术、技巧，然后好来教你的小孩，那这样你一定会失败哦。为什么呢？我们读一本书要学习他所教的原则内容，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那样的人啊，是吧？如果我们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我们教孩子如何成功呢？因为就没有办法原汁原味的将这美好的原则给孩子们。书中有个很吸引我的标题，写着孩子需要有界限的父母，是不是很棒？孩子需要有界限的父母，才能学到成为有界限的孩子。一般而言，孩子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过对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给他们父母来爱他们，给予他们规定，并引导他们迈向成熟。孩子只能成熟到父母给他们定的程度，不会超过。父母在自己能负责任以及教导孩子负责任上的限制，影响到孩子如何学习负责任。还有一段他提到，孩子需要的不是光会谈论界限的父母，而是本身就是界限的父母。他们需要一位不仅做而言，而且能够起而行的父母。帮助孩子要从有界限的父母身上学习界限，例如 我们提到要预备孩子们的品格 OK， 所以你就要决定你的品格也要改变，是吧？要不然你孩子不可能成为有品格的人。比方说这里谈到爱的品格，这里又有一段话说小孩不是自我中心的人，是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周遭的人存在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有要求。有时候最有爱心的父母到头来却教养出最自私的孩子，因为父母没有设下界限来要求他尊重别人的感觉，缺乏界限导致利己主义。有爱心的人尊重别人的界限，所以我们就要设限，让孩子们也要懂得尊重别人。我知道界限的学习啊，知易行难，这个是我们头脑可以理解，可是在实际各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似乎父母还蛮不容易拿捏那个尺度，可能就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担心是否过严厉，或者担心孩子自信心受损，还是担心是否觉得已经努力了，可是孩子完全不理会，又担心跟孩子冲突破坏关系。亲爱的爸爸妈妈，其实你担心的很有可能会发生的，或者说的绝对一点，它就是会发生啊。我们从知道到去经历如何做，直到如何做对，做得有果效，本来就是一个历程。给自己一个时间，是可以从知道到做到的时间。这样你也要爱自己，尊重自己，从这里开始。我们协谈中心有父母逼小孩来求助当我提到父母需要参与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讶地看着我说，小孩来就好了，我在外面等他。其实孩子有问题常常是发生在跟父母的关系里，太多的父母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所以以至于常常在帮助孩子的过程里，可能这边谈到一个进度，但是一回到家里，因为家人的关系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孩子的努力又归零，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增加了很多諮商的困难度。反观有一个妈妈，她很积极的参与，她知道孩子有问题，可能跟自己有关，所以她不止陪孩子来，她也自己呢，也认真参与諮商的过程。她也希望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个孩子的进步是看得见的。家人听众朋友，孩子需要有界限的父母，才能学到成为有界限的小孩。虽然界限的学习知易行难，但是只要你就要预备自己跟你的孩子一起来成长，给自己和孩子一个经历的过程的一个时间，你一定会看到成果。为孩子立界限，我们这本书就介绍到这里。
当过世皆除非
接下来我想要回应几位妈妈写的信 先回 Coco 妈妈。Coco 妈妈，你提到说你听了《允许带来力量》这一集的广播之后，你很期待你的孩子可以像大英哥哥一样这么自由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还有找到他自己的恩赐。我在这里呢要跟你说，他一定会的，你的孩子一定可以的，他一定可以成为很自由的小孩，也一定会找到他神给他的恩赐啊。那你还提到说，因为你听了这一集的广播之后，你想到你小时候爸爸妈妈从前也都不太问你的感觉，只是跟你说你是大姐，所以你应该要怎样，你应该要怎样，要做榜样给妹妹看。还有加上其实爸爸妈妈常吵架，你发现你在做那个劝诫他们的那个人的时候也没有用，所以常常是用忍耐的，要让自己在功课上表现优秀来表现，可是其实内心是很压抑的，或者甚至呢会从别的地方来发泄你的脾气。后来你好像有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开始安慰你的小朋友，也跟自己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很辛苦了，因为都没有被父母理解安慰。我看了你的信很感动。你真的要一直一直一直不断的安慰赞美跟你的小朋友道歉，你一定要持续的继续这样做。假以时日，你的小朋友就会真的在你的安慰在你的道歉跟你的同理里面呢，真的再次被恢复。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允许，必带来力量。更何况我们是有神的爱与我们同在的神的儿女。我在这里要祝福 Coco 妈妈，你要成为最幸福的妈妈。第二封信是恐龙妈妈。恐龙妈妈说，亲爱的牧师，因为疫情在家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更多，冲突也多了，有件事想请教牧师，就是我的儿子现在5岁半，有次他生气，把自己反锁在他的游戏室里，一直不开门。当下我真的觉得很难受，又很紧张，敲了好久的门，还好后来他开门出来。还有最近发现他生气或不想听我说话的时候会翻白眼，我就被勾到了，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我就生气了。虽然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翻白眼，还跟他说了很多，他说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请教牧师，谢谢牧师。亲爱的恐龙妈妈你好，因为疫情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多了，冲突也会变多，真的会想念到公司上班的日子哦。但是我相信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跟时日，绝对是为了要祝福我们的。你想想看，如果不是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孩子相处，我们就看不到这些问题。常常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在忙忙碌碌中咻一下过去了，即使看到问题也没有心力时间跟体力来面对。孩子成长的困难很容易就成为我们忙碌中的牺牲品，所以现在这个机会岂不也是个恩典吗？你提的问题呢，我想用允许来回应你。我也觉得你很棒，你刚刚有说你被勾到了，表示 你有很棒的觉察力，所以我要用允许来回应你。什么呢？不是允许他把游戏室的门关起来，或是允许他翻白眼，而是允许现在这个焦灼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因为看来这个问题的缘由是从你小时候的脚本来的，只要是孩子关门或是翻白眼，好像在告诉你说，我拒绝你，讨厌你，不要你，所以你就会很紧张很生气。亲爱的恐龙妈妈，我说的是让这个焦灼的日子再久一点，允许它再久一点，让你自己有时间去回想小时候是在哪一个关键被拒绝了，是谁拒绝你呢？而且看来他们都是用行动对付你，说我拒绝你，讨厌你，抛弃你。只有你找到这个脚本关键之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写脚本。写什么脚本呢？就是孩子关游戏室的门或是翻白眼，只是因为他不同意你的意见。我相信你可以让你的孩子跟你意见不同吧，你一定允许你的孩子跟你有不同的声音，是吧？我相信你是允许的。如果到这个时刻，这件事就一点也不难了，因为你允许自己，所以你必然也允许你的孩子。我要祝福恐龙妈妈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就找到自己的脚本，也祝福你在允许里成为最有力量的妈妈。好，最后一封信我们要来回答小珍妈妈的问题。小珍妈妈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牧师，我的大女儿快6岁了，因为最近都在家，我发现她一直偷偷在吃妹妹的奶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请牧师帮助我，谢谢牧师。亲爱的小珍妈妈，谢谢你写信给我。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你大女儿有退化的行为，但恐怕有个状况你需要改变。如果我猜的没错，就是你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你对你的小女儿偏心哦，你比较疼爱小女儿哦，而且大女儿都发现了，所以她很想跟妹妹一样，她觉得只要像妹妹一样吃嘴嘴，这样妈妈就会爱她了。有时候父母会不知不觉地疼爱起跟我们比较有相同特质的孩子，然后偏心偏差对待就发生了，孩子心里面有很多的心情跟语言就浮上台面。在这里我还是要恭喜你发现这件事，其实是很棒的，因为看见了就可以改变啊，我相信这两个孩子你都爱，而且都是你的宝贝。但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里就做了偏差对待的事。如果现在你无法及时改变，那可以先跟大女儿道歉，跟她聊聊是不是觉得妈妈比较爱妹妹，然后再一次跟她表明妈妈也爱你啊，好，并且刻意的跟大女儿单独约会，甚至在你的时间表里面写下大女儿的名字。现在是疫情时间，也可以买大女儿喜欢吃的东西，跟她一起在家里吃吃喝喝。要记得常常告诉她你爱她，而且常常抱她一下。我相信过一段时日，他一定很乐意当姐姐，因为姐姐有的妹妹都没有。祝福你们约会成功。好啦，今天回答了好几个问题，希望对 家人还有朋友们都有帮助，也谢谢你们收听，在这里跟你们说拜拜。